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我们现在要讨论《使徒行传》的第28课，《使徒行传》的第28课，经文是在《行传》第15章30节到16章40节。这一段的经文主要的是讨论到保罗第二次布道的行程。保罗第二次布道行程，不过在保罗的第二次布道行程里面，实在应该是包括到第18章，那么因为这是一段很长的经文，里面有发生许多重要的事，所以我们把保罗第二次布道行程要分作三课来讲。今天我们所谈的就是保罗离开耶路撒冷的会以后，他同巴拿巴要动身回到安提阿，然后在安提阿因为要带马可的事情，就保罗跟巴拿巴分开了。那么到了16章，我们看见保罗就自己到欧洲去布道，在他还没有动身以前，在路斯德那个城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与他同去。那么多半的人认为在这个时期里面，路加就与保罗同走。那么我们先把这一段的经文啊，主要的我念了一部分，然后我们再详细的讨论保罗第二次布道行程的头一阶段的情形。行传第15章从30节开始，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腊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基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腊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在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坚固众教会。第16章，我要从第6节念起。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 他们想要往彼推你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即看见这异象，我们随之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上帝召我们传福音给哪里的人听。那么其他的经文等一下我讲到的时候我再读给各位。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决定以后，他们就立刻打发耶路撒冷的几个人跟保罗还有巴拿巴回到那个有争论的教会安提阿去。在这里我们看见教会有已决案就立刻要施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同时要派遣适当的人去，这样就会把事情办理的妥当。假如不是适当的人，被圣灵充满的有智慧说话的，常常会把已经已决的案件办理的越糟糕。所以这次耶路撒冷的教会派了适当的两个人跟保罗巴拿巴回到安提阿去。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去把这个书信念了就欢喜了，这是一种很宝贵的事。那么这两个代表到了哪里也不是读完的书信就走了，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也用许多的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就是那些有怀疑的事，那些有争论的事，对他们解释然后劝勉他们。同时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们在那里住了一些的日子，不是报告完了书信都完了已经案解决完了就走，他们又住了一些日子，然后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但是保罗和巴拿巴仍然在安提阿和许多的人继续教训人，传扬主的道。有的人说，这次保罗继续留在安提阿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不过圣经没有清楚的记载，所以我们很难肯定说到底他们在那里有多久。过了一段的时间，保罗又想继续去看望从前传福音的地方，就是居比路还有加拉太那一带。那么当他们要再出发去看望从前信主的教会的时候，就引起了带领同工的问题。巴拿巴想要把马可再带去，但是保罗因为马可从前的有一件事，就是他没有跟保罗走完步道的行程就回去，所以就认为马可不可以再去。我们如果单独到这里就以为马可是一个完全失败的人，在西方的教会的解释常常就下判断马可失败了，马可贪爱世界，讲了许多对马可不利的事。可是在埃及的科迪教会，他们的历史记载，这次马可跟巴拿巴往居比路去探望从前传福音的地方，然后马可又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马可年轻，他认为要传福音必须有一帮年轻人出来，所以他就在耶路撒冷的家里训练一帮 年轻的信徒。大约过了一两年，有的人说五年以后，马可就带领这帮年轻人在耶路撒冷一带传福音。同时在埃及教会的历史记载，主后42年，马可就到埃及的亚历山大那里传福音，并且在亚历山大承办了第一间的神学院。今天在埃及历史认为，马可在亚历山大承办了一个叫做习道学校，英文是叫做 Catechism School。 那么这个学校除了栽培信徒的灵性，也训练一些献身的青年人出去传福音。今天在埃及，在埃提俄伯或者是 Ethiopia 以及耶路撒冷都有 Coptic 的教会，我们中文翻成科普替教会。而这个 Coptic 教会今天的信徒大约还有2000万左右，单单在埃及有800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单单根据圣经就评论一个人的好坏不一定很准确，因为好多圣经没有记载的。我盼望我们对马可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那么就是在行传第15章这里，我们看见巴拿巴带着保罗到居比路去，他们去也是去兼顾教会，造就信徒。所以马可仍然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年轻同工。那么从16章开始就记载保罗离开巴拿巴以后，他到了从前传福音的地方，就是特比和路斯德还有以哥念等等的地方去。那么在哪里？这里圣经提到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名叫提摩太，这个提摩太就是犹太的妇人与希腊的父亲希腊人，那么就是一种异族通婚的后代。所以提摩太本身并不是纯粹的犹太人。那么这种情形跟以后犹太民族的眼熟有关系，因为自从主前600多年犹太人被掳以后，就不断的有种族的混杂的问题。所以种族的混杂并不拦阻人家信福音做门徒的事。保罗就带着提摩太去，还有希腊。那么多半的解经家认为，这个时候路加也加入保罗布道的队伍，所以在行传16章以后，保罗的布道同工大约是希腊、路加、提摩太等等。在这里我们要再看一下，就是保罗替提摩太行割礼的事情。这个提摩太为什么还要行割礼呢？因为在第15章已经讨论了外邦人信耶稣不必行割礼，而保罗在安提阿跟巴拿巴两个人都为外邦人不必行割礼跟遵循摩西律法的事，与当地一般要主张行割礼的人起了争论。那为什么现在又要替这个提摩太行割礼呢？这其中有一个原因，我在上一课我已经谈过了， 这乃是为了犹太人良心的缘故，帮助犹太人免得在以后传福音的工作上，提摩太要牧养有行割礼的犹太人的事上有妨碍。所以这次的行割礼并不是回到摩西的律法，乃是为了方便以后的侍奉。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必须留意的一个原则。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刚才我们谈到提摩太行割礼的事情，这是为了要牧养那行割礼的犹太人的一个事情。后来他们就经过过程，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条交给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免得再为了行不行割礼和要不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再起争论。这里我们学习到一个重要的功课，一些基本的原则如果教会定了，就应该通知所有的教会，让其他的教会就不必再为这个问题再起辩论。圣经记载他们到哪里去把这些规定告诉各教会的时候，众教会的信心就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所以我们处理教会的任何事情的原则目的，就是要坚固信徒的信心，使得救的人数增加。假如我们所决定的事不能达到这两个原则或是目标，那我们就要小心了。好，现在我们要谈到保罗的行程怎么样被圣灵拦阻。保罗以为他大概就是在加拉太哪一带传福音，或者在亚细亚哪一带传福音，坚固信徒，他没有准备要到欧洲去。但是神的计划是要普天下人都信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人的意识、人的计划常常脱不了要在自己的民族中间工作，或者在一些比较熟悉的地方工作。但是神的计划他必须要遵行的，因此就是一直在自己的熟悉的地方工作，他是已经工作过的地方工作，或者是自己的民族中间工作，圣灵也会拦阻的。我们常常以为拦阻我们工作的是魔鬼撒旦，我们常常以为拦阻人的就是反对我们工作的人，可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圣灵本身也会拦阻一些按照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意识所做的工作。所以不要随便说那拦阻我们工作的就是魔鬼。这里清楚我们看见，圣灵不但一次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还有两次，第二次也拦阻他们。那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属灵的感觉还是属灵的悟性就要受训练，要很敏锐的接受圣灵的引导，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原来的计划， 这也是耶稣基督在世界工作的原则。所以我们做主的仆人，做教会的领袖，在计划传福音的事上，不要老是依照过去守定的方针，过去守定的范围而做。现在我们看见保罗看见一个异象，看见这个异象以后，保罗就顺服，他们就往欧洲去了。这个马其顿就是现代的希腊的境内，马其顿就是欧洲跟亚洲一个很大的一个分界线。那么当保罗坐船到了欧洲的时候，我在这里简单的谈一谈他们到了一些城市，那么最后到了马其顿的首府，名叫菲律比。这个菲律比是马其顿一个很主要的城市。那么圣灵带领保罗去，我们如果读行传第十六章，从十一节开始一直到四十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次圣灵的带领并不很顺利。在圣灵的带领上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一切都顺利，没有拦阻。首先我们看见保罗到了欧洲的时候，特别到了菲律比，根本没有人欢迎他，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招待，甚至保罗自己要去找到底要住在哪里，到底要怎么开始工作。圣灵的引导，我们自己顺服了以后，也要动自己的脑筋，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思想，怎么开始工作。所以在圣灵的引导工作里面，并不是他完全什么都预备好了。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要找一个祷告的地方。这个祷告就是祈求主，既然带领他到了这个地方，那么现在怎么开始？对象是谁？每一步要依靠圣灵的引导。圣灵实在是很好的，他没有把我们当成机械人，他也会拦阻我们一些的工作，但是他也要让我们应用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寻求神的旨意。这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二节里面所说的，我们要查验什么是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查验这个字，就是应用我们的思想来观察，来思想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必须要用思想。保罗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第一样事是违背他原来的文化，他就与一般妇女讲道。在犹太的规矩，男人很少对女人讲话的，特别跟女人在一起，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不大雅观的事情。但是保罗顺服圣灵的引导，他就对妇女讲道。所以保罗到欧洲传福音的时候，第一要破除还是突破他原来文化的习惯。他在这个地方向一帮妇女讲道，神就预备一个姊妹，名叫律底亚，是一个做生意的女人。神就开了这个女人的心，留心听保罗所讲的。结果神就预备这个姊妹来接待保罗，这就成为菲律比第一个信主的人，他是信主的家。我们感谢上帝，保罗受圣灵的引导， 不但夺破种族的观念，向妇女传道，同时也住在这个姊妹的家里。在这里圣经没有提到吕迪亚有没有丈夫，不过她有家人。在这样的事上，保罗是要多出很大很大的一个文化上的难处，但是他顺服了。然后保罗就在腓立比的城里面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工作，所以保罗就仍然到祷告地方去，结果来的是一位被鬼附的女人。这个女人被鬼附，这个鬼认出保罗是上帝的仆人，所以他就替保罗介绍，但是保罗禁止，神的仆人的工作不需要魔鬼的介绍。保罗就奉主的名把鬼从这个人身上赶出去，这个赶鬼的事情就带来保罗受到很大的逼迫，可是这个逼迫就为保罗开了传福音的门。在监牢里，保罗为主做见证，带领管理监牢的全家人，还有那些囚犯信了耶稣。圣灵带领的工作又是另外一个突破，突破想象不到的人可以信主。谁想得到管监牢的人会信主？谁想到在监牢里面的人会信主？而事实上，管监牢的人跟监牢里面的囚犯最需要的就是耶稣的救恩。我们有时候真不知道什么人需要救恩，谁的心预备好了要接受道理，但圣灵知道。所以保罗到腓立比工作又另外一次的突破，到他想象不到的人中间传福音，而他们非常好的反应，他们也信了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到欧洲传福音，建立了欧洲第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的分子是一个妇女，一家人，是一个管监牢的，是一些囚犯。在人看来，这帮人没有什么需要救恩或者不必救他们的人，但是神爱他们。所以在保罗第一次到欧洲传道的路上，就看见人以为没有得救不需要得救的人，神却爱他们，神却救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们传福音的路线，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不要用民族的观念，不要用着社会人的看法，我们要顺服主的引导，这样就看见工作的果效。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